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法俄德英同伊朗再谈判核协议，美间接参与。见他一中承诺台湾撤走驻港办事处人员。美国将加密陆地边境旅游限制延迟到7月21号。日本疫情不减，东京宣布取消奥运会现场直播。美议员提出议案，每星期发180美元激励失业者就业。美墨边境城市爆发枪击，至少18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来自中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英国的高级外交官和伊朗方面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会谈。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参加会议的各方都希望通过今次见面来恢复伊朗在核发展领域的承诺。俄罗斯的高级代表乌里扬诺夫星期六在一则推文表示，恢复核协议的统一意见触手可及，但是还需要收尾。今次外交官在维也纳的会晤，美国并没有派代表出席，不过拜登政府已经表示愿意重新加入核协议，并且减少对伊朗的制裁，同时亦都要求伊朗恢复2015年的核承诺。美国驻维也纳的一对代表正在同伊朗方面进行间接的会谈，这个会谈是由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担任中间人。在今次多方会谈之前没几耐，伊朗的强硬派莱西在伊朗的总统选举中以压倒性的票数获胜。莱西在之前曾经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因此他成为第一位被美国政府制裁过的现任伊朗总统。同样是在6月20号，以色列总理贝内特表示，莱西当选伊朗的新总统，那应该是向全世界敲响最后的一下警钟，尤其是那些想同伊朗重新谈判核协议的国家的警钟。台湾大陆委员会6月20号表示，因为香港当局逼台湾驻港办事处人员签署一个中国承诺书，因此召回7名驻港办事处人员。台湾陆委会主任邱泰三会在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向外讲明。陆委会星期日发表声明说，香港政府由2018年7月起多次对台湾驻香港办事处人员的签证设有不合理的政治条件，要求签署一中承诺书，导致台湾派驻人员无法继续留低以及赴任。由6月21号起，台湾将会调整香港办事处的业务办理方式。陆委会强调，台湾政府坚决拒绝港府逼台湾驻港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的无理政治打压，亦都对中共当局和港府提出严正的警告和谴责。上个月，香港方面暂停了香港驻台代表处的运作，指责台湾干涉内政，包括台湾主动提出协助香港抗议者。澳门亦都由6月19号起暂停在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的运作。由去年开始，港版国安法实施，中共对香港民主力量的镇压，对香港的自由和司法独立的破坏，令中共对香港承诺的一国两制名存实亡。台湾担心步香港的后尘，一直在加强军备来对抗中共的威胁。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日表示，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陆地边界将会继续禁止非必要的旅行，至少推迟到7月21号。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旅行限制原定于6月21号到期，新的做法会将禁令延迟30日。而在之前，加拿大在6月18号宣布延长限制美加陆地边境旅行法令，该做法是在加拿大政府对国民疫苗完全接种程度不满意的情况下实施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日表示，在75%的加拿大人接种了两剂冠状病毒疫苗之中的第一剂，以及20%的人完全接种疫苗之前，美加边境将会基本保持关闭。目前美国有超过45%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而在加拿大只是有13%。一位了解会谈情况的人士说，在美国和加拿大上星期的会谈中，美国政府并不赞成设定一个具体的门槛来触发解除限制。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政府上星期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就旅行限制举行了工作组会议，并且计划大约每2个星期举行一次会议。 加拿大亦都面临住嚟自公司同埋旅游业嘅压力，要求放宽禁令。美加两国嘅陆地边界禁令由2020年3月起，每个月延期一次。最近日本疫情出现升温，日本政府宣布为了防范中共病毒疫情，将会取消所有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现场直播活动。据日本传媒共同社19号报道，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和日本首相菅义伟进行了大约一个钟头的会谈，为了降低感染风险，将会取消所有现场直播活动。报道说，日本原先在东京规划了6个地区现场直播奥运赛事，提供给无法到现场的市民观赏，而这些地方将会改为疫苗接种的场地。小池百合子表示，虽然决定取消现场直播活动，但是仍然会利用网络为奥运营造令人兴奋的气氛，并且传播多样化的文化信息。预计21号，小泉百合子和菅义伟将会同奥运和残奥会的组织人员会面，将会决定比赛时候现场观众的人数限制。东京的紧急事态宣言将会在近日解除。根据日本政府宣布，在非紧急状态宣言或者准备紧急状态宣言的地区，可以准许最多10000人参加大型活动，但是不可以超过场地容量的50%。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五针对疫情舒缓之后的劳动力紧张问题，提出了激励就业法案，鼓励大家重返工作岗位。据福士报道，联邦众议员和共和党人彼得马耶、众议院民主党人谢里尔和斯潘伯格6月18号提出了加强失业计划为新工人提供恢复和培训机会法案。该法案将会向失业之后又重新找到工作的人每星期支付180美元奖励。这项奖励金额占联邦向失业者支付每星期300美元失业金的60%。该失业补助将会在9月6号到期。迈耶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劳动力危机。这些劳工短缺问题严重，阻碍了本来可以由 COVID-19 和疫情挑战中强劲反弹的局面。这些问题迫使企业一是减少工作时间，一是就因为找不到雇员而关闭。拜登政府增强的联邦失业福利激励了美国人留在家而不是回去工作。报道指出，近期很多美国雇主和政治家都对此表示担心。他们指出，随着美国由疫情解封和疫情掀起的强劲内需消费力度，很多企业都面临工人严重短缺、失业福利或者促使令美国人不愿意工作。墨西哥当局说，乘坐汽车的枪手在墨西哥境内的美墨交界城市雷诺萨开枪，造成至少14人死亡，当地人心惶惶，安全部队就击毙4名疑犯，其中一人在边境大桥附近死亡。美联社报道，据墨西哥塔牟利巴斯州负责协调安全部队的单位指出，枪击在当地时间19号下午开始，地点在墨西哥雷诺萨市以东的几个社区。社交传媒广传街头倒卧尸体的图片。雷诺萨市和德州麦卡伦市隔着美墨边境相对，长久以来，墨西哥毒贩集团海湾集团是造成当地犯罪猖獗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个集团最近内部分裂，爆发枪击之后，墨西哥军队、国民警卫队、州警和其他部门紧急动员。当局说，大规模安检期间，他们扣押了3部汽车，并且拘捕了1名男子，他的车尾箱有2名女子，显然是被绑架。当局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袭击事件，但是就没有提供动机。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北韩特使期待平壤对会面的正面回应。以色列呼吁世界大国勿与伊朗新政府进行核谈判。伊朗核电厂出现技术问题，暂时关闭。法国地方选举投票率30多%，创新低。执政党与极右派惨跌。消息话香港苹果日报将关闭，一周刊尚未确定。中资垄断澳洲纽卡索港，国会议员呼吁防中共干预。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 美国新任北韩特使金星容星期一表示，美方仍是等待平壤当局对会面提议做出答复，希望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日前谈话提及的对话能作出正面回应。金星容这一次访韩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首次派遣特使与专责处理北韩核问题的韩国及日本代表面对面会谈。21号上午和南韩外交部的朝鲜半岛和平安全事务特别代表卢圭德会谈前作出相关表示。金星容在会谈前致辞提到，金正恩日前谈话提及对话及对抗值得关注，他说无论是哪一种我们亦都已经做好准备，他亦都说我们仍是等待平壤就会面一事做出回应，希望金委员长提到对话代表我们很快能够收到正面答复。金正恩日前在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针对美国新政府对北韩政策要求做好对话和对抗两方面准备，被认为暗示和美国重启对话的可能性。以色列政府星期日呼吁世界大国不要同伊朗新政府进行核谈判，指伊朗新政府将是一个刽子手政权，当选总统的强硬派法官莱西是大屠杀的凶手。近日宣誓就职的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星期日召开上任以来首次通过电视转播的内阁会议，他提到莱西当选伊朗总统并非普选投票的结果，他的崛起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促成，这个将是一个残酷的刽子手政权，世界大国不应该同他进行新的核谈判。莱西在星期六被宣布为伊朗下一届总统后，国际特赦组织立即发表声明指出，莱西是处死委员会的成员。1988年担任德克兰革命法庭副检察官的他，下令法外处决数千名政治犯，受到美国制裁。国际特赦组织还表示，莱西在过去两年担任伊朗司法部长期间，伊朗打压人权不断加剧。伊朗原子能组织星期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南部的布扎尔核电厂因技术问题而暂时关闭。据法新社报道指出，这一份声明是在20号午夜前后发出。伊朗原子能组织在网站上说，布扎尔核电厂发生技术问题，提前一日通知能源部后，核电厂已暂时关闭，并且从电网断线。声明说，这一座核电厂将重新上线，并会在几日之内解决问题。声明没有进一步讲明，伊朗国家电力公司前一日亦都发布表示，在预期气温上升以及布扎尔电厂修复工作仍在进行，供电有限的情况之下，呼吁民众在尖峰期减少用电。电力公司表示，维修工作可能会持续到这一个礼拜结束为止。布扎尔是伊朗布扎尔省的省会及最大城市，位于波斯湾沿岸，亦是该国主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根据伊朗原子能组织，这一座俄罗斯在布扎尔建造的发电量达100万千瓦的核反应炉在2011年9月开始运作，预计未来还将建造第三座反应炉，以将发电量达到300万千瓦。法国星期日举行大区及省议会第一轮投票，右派共和党全国得票率为 28.7%， 为最大赢家。执政党表现大不如预期，极右派结果更是惨不忍睹，今年投票率只有30几%，创新低纪录。法国预定明年四月将举行总统大选，外界普遍将这一次地方选举视为大选的风向球。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布，右派共和党由于深耕地方，在很多地区拔得头筹，在法国本土13大区中拿下7区，社会党比重亦都不低，但在很多地方被分化，甚至同欧洲生态绿党竞争。生态绿党继去年市长选举推进之后，这一次地方投票亦都表现不俗。总统马克龙的执政党共和前进则惨跌一跤，即使派出5名内阁成员出马角逐，全国得票数亦仅得10%。 在第二轮投票中几乎没有谈判的筹码。原本气势颇旺的极右派国民联盟则大失所望，只是东南部的普罗旺斯、阿尔卑斯、委南海岸大区胜出。但各方预测没有同盟的国民联盟将很难拎下第二轮。香港苹果日报内部消息人士星期一表示，由于资金不足加上港区国安法的压力，苹果日报和动新闻可能面临关闭，一周刊则尚未确定。公司董事会已提前至星期一召开，预计近期会宣布停刊时间。外电早前引述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顾问 Mark Simon 说，当局冻结了苹果日报的资产，公司亦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报刊将在几日之内被迫关门。消息人士透露，公司董事会星期一会召开讨论相关事宜，但估计只是公布苹果日报等关门的时间。据说一般而言，董事会原应在今个月28号才举行。消息人士指出，苹果日报上下的共识是报章必须关闭，并以前线员工的立场最为坚持，希望高层早作关门决定。原本董事会不是在今日召开，但前线员工强烈要求董事会做出关门决定，因此董事会提早开会。苹果日报董事会认为，即使要关闭报馆亦都先走程序，比如董事会已经去信保安局要求解冻被冻的资金，首先还要等待保安局的回复。15名澳洲执政联盟国会议员近日向澳洲总理及财政部长提出陈情，指如放任中共央企垄断经营澳洲最大的纽卡索港煤矿出口设施，澳洲煤出口恐怕会受到北京干预。澳洲唯一全国发行的大报《澳洲人报》星期一头版报道，15名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阵营国会议员上星期向澳洲总理莫里森及财政部长弗莱登帕提出联署陈情，要求联邦政府针对纽卡索港垄断和收费争议引进仲裁机制。陈情信指出，如继续放任中共央企招商局垄断纽卡索港经营权，同时澳洲政府对此又没有任何介入仲裁机制的话，中共将可借此干预澳洲煤出口，进而掌握地缘政治优势。陈情信提到，对于由中资经营的纽卡索港向澳洲煤出口商征收苛刻服务费用的问题，澳洲现在并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阻挡。澳洲竞争及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主席席姆斯亦都表示，现时的纽卡索港的出口设施已经被垄断，而澳洲政府对此并无任何监督和介入的方法。